好，大家好，那今天的节目是老金说车啊，咱们好久没说车了啊，然后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下哈弗 M6 这款车。那这个是哈弗 M6 Plus， 为啥说这款车呢？就是最近又看了一下那便宜的车啊，咱们不喜欢那个贵车啊，最近很流行的就是问界 M9 30多万，但是真是一般老百姓我觉得买不起，这个属至少得是中产，中产的话能买起。那老金呢喜欢就说一些老百姓能买得起的车，就比较的便宜好开。那最近看这个哈弗 M6 呢，它就最便宜的，哎，自动挡这个最便宜的可能是8万多啊，手动挡最便宜的，那我看了很多人下来就多少钱呢，6万5就能下来，就是落地价买个最低配。这个车我就喜欢看这种便宜车，为啥呢？这就是普通老百姓的一个生活，就好像是生活平平淡淡。可能最近流行那个繁花，很多人去看啊，这是生意人或者是咱们说做生意的做买卖的那种的，就成功人士他的非常跌乱起伏的一个经历，很有意思是吧？那看着一些我们从来就没有接触过的，但是呢回归生活之后还是普通的老百姓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其实咱们说就上海老百姓的一个生活啊。那这个说这个车老百姓用多少钱的车呢？10万块钱左右的，升级了就15万的，但是我喜欢看那种的特便宜的。那这哈弗 M6 啊，它最低配的落地刚才说6万5，相当于当年的50宏光了啊，虽然说现在50宏光它卖的没有那么好了，但是这个售价啊跟50宏光特别的像。你看一个6万多块钱的 SUV 的车，这个就非常有意思。那么这个车咱就拿它啊，就跟这个50宏光去比一比啊，因为价位相同嘛，6万多块钱能买一个算是中高配的50宏光了。那么哈弗 M6 这款车型它就是老的 H6 的底子啊，咱们管它带叫这个第一代的 H6 也好，第二代 H6 也好，但不管怎么说啊，它的底子就是 H6 的，并且呢发动机用的是 1.5T 的发动机啊，这个是跟很多的同价位轿车比起来发动机还更好一些。你像老金之前开的吉利的帝豪，现在买个手动挡的呀，你这么大的空间，比如说轴距啊，4米5吧，这个车4米6这么大，轴距2米65到2米68，不到2米7，啊，6万多块钱落地啊，你只能买个1.5自吸，很少能买涡轮增压的。那么 M6 呢，它在这个基础之上，你看发动机我可以给你 1.5T， 六档的手动变速箱，其实放在轿车上它都已经算是同价位里比较的先进的了啊。完事我空间还大，你看这个车的车长啊，它是4米66，车宽能达到1米83，然后轴距是2米68，这个轴距在 SUV 啊，在轿车领域，有的轿车2米68的轴距都能卖到8-9万块钱了，你看这个轴距和车宽也不小啊，这就是它这个车的一个优势，吸引我的地方啊。然后这个手动挡它是一个6速的手动挡，这个6速手动挡呢，你看50宏光你就是5速，很多的轿车5速，做到6档的也不多，那么手动挡6档就是省油平顺，换挡更好，所以这个呢开起来又没啥问题。那为啥手动最低配它比较的合适啊？就是因为它啥也没有啊，啥也没有你就不容易坏，你用的时间就稍微长一些。然后这个车呢，它可以说就是把最低的这个配置，我能给你减配的东西我全给你减配了，你包括转向助力啊，很多车型都是现在电子的了，电子转向，那么它用的呢机械液压助力的转向啊，就是掰起来稍微有一点的算是重，尤其是原地打轮，之前我的那款帝豪它就是这样。但是呢你反过来说它有好处，好处在哪里啊？丰田玩的很多东西什么呢，我的技术非常的成熟，这个车型还是 比较耐久性很好，你机械液压助力你别看开起来稍微费劲点，但是我不坏啊，这个比电子的好在这儿的。当然了，你这个液压助力油需要去定期更换。然后最低配的呢，它带着一个电子驻车，我手动挡啊，电子驻车就凹凸后的，哎，这个很好是吧，手刹是电子的，非常的方便，还节省了空间。然后轮胎呢不小，2256517寸的轮胎，而且带一个全尺寸非全尺寸的一个备胎，这足够了。并且呢它这个车型还有气囊，双气囊啊，前排的 ABS EBD 啊 ESP 车身稳定啊全都有，你说这一点啊，这个轿车里边它也有的配置它也有，这很好。然后最低配呢还有倒车影像啊，就没有后雷达，但这东西它不贵。然后最低配是没有定速巡航啊，稍微的差一点，但是呢它有凹凸后的，刚才说了自动驻车，就是自动你像那个临时停一下，它给你直接手刹给你拉上，上坡辅助陡坡缓降，哎，作为一个什么越野车呀 SUV 啊，尤其是手动挡的车型，上个坡啊来一个上坡辅助不溜车非常的好。最低配的没有天窗，没有行李架，这一点好在哪里啊，你作为便宜车我就不想去修它，对吧，后期的保养维护越便宜越好。没有天窗的好处，你包括这种什么布座椅，好处就是免维护，你这个天窗不会漏水不会去坏，当然了你没有去开它的必要了是吧，这就挺好。然后方向盘呢，这个底子不错，它是上下前后四向调节的，这个很多的轿车它就是上下去调节， 你四向开起来就会更加的舒服。剩下的啊，它基本上就是织物座椅，然后前后，但是呢有后排出风口啊，这也是它挺好的地方，并且前面还一个大屏。当然了有的网友就实测反馈啊，说这个车机比较的卡顿，但是这么便宜的价格是可以去理解的啊，那毕竟它不花钱嘛。然后剩下的东西呢，空调，它这个空调啊，先说喇叭，喇叭的话都是四个扬声器，够味儿，能听啊。前面的大灯 LED 的，哎，还标配日间行车灯，你说这个给的量是不是挺足？就少了一个前雾灯，但是我觉得够用了啊。然后电动后视镜的一个调节，电动车窗人家也都标配，后排的这个雨刷器，后窗户的没有减配，这和很多那种低配车型不一样。空调还是自动空调啊，后排标配出风口，这些我觉得都很好，都很不错。所以为啥这个哈弗 M6 在现在的新能源和混动车型啊卖得很好的情况之下，它也在跌。它这个卖的是多少呢？是懂车帝上12月的 SUV 紧凑级的榜单，它是排名第45位啊，这个排名非常非常的低了啊，但是它还是能卖个几千辆。去年2022年的时候它是卖到了就10000多台每个月，现在呢卖的稍微少一些了。没有少呢有好处，好处就是它会越来越便宜啊，它因为价格竞争力它不强了嘛，它官方也没有说冲量的需求了，所以慢慢的呢它会把这个价格稍微的往下跌一跌哈。然后再有一个好玩的地方，就是这个车还比较的保值啊。我们说买一些车型啊，你尤其是便宜车啊，就这么说吧，你花10万块钱买个车，你是绝对不希望你这车2年跌50000的啊，这绝对不希望。为啥？这个价格区间买车的很注重敏感，就价格的敏感性。那我不想，我本来手里就没钱啊，我还不想让我的车不值钱，那买什么车呢？肯定就买保值性的好一些的。哎，这个车就相对来说啊，在网上你看2017年的车它卖到37000，也就是2017年那到现在6年的话跌一半的一个价格啊，跌一半，你落地65000最低配，跌了一半你3万块钱，你卖给车商最低最低25000 啊，你开了多少年是吧，开六年你还能卖两万多就不亏啊。我觉得开六年卖两万都不亏，那便宜啊。这也是保值性。再有一个它比五菱宏光好的地方呢，我车还比较好看，就是开出去一般不懂车的人他不丢面儿。因为第一它是一个 SUV， 那我要开出去一个五菱宏光，你说我是拉货的对吧，跑货拉拉的或者是小老板，这个稍微面子上过意不去。但是呢 M6 它是一个 SUV， 车头也很好看设计啊，它不是那种就黑色的一个中网，它还是有镀铬的，就是外观的面子工程我给你做到了啊，就整车外边你看不出来，也没有什么铁轮毂，就这一点哈佛就玩的挺溜。里边呢我也挺忽悠人啊，我有大屏对吧，大屏的导航，我只是没有天窗而已啊，你一进去一看哎也挺不错。然后织物座椅呢，这很多人喜欢就套个套，你不套套也没有问题。那织物的它用起来其实我觉得更好，比那种什么就是仿皮的啊，就是冬暖夏凉就这样的啊，你这个冬天的时候尤其是仿皮的就特别特别的冷啊，织物一坐进去就很舒服。然后该有的功能都有了，虽然说里边肯定也是塑料，但是一进去哎你和五菱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，这个就最便宜的一个车了。然后我觉得六万五啊，我问了一下，就是便宜的五万五啊，贵的你像我们沈阳落地的话就是不落地裸车五万八，报价五万八啊，保险的话加上保险就是全下来六万八不到啊，你低一点就是六万五啊，反正六万五六。这样的你愿意全款呢贷款呢都行啊，它就是不吃力，你就算是贷款说你首付 30%， 你这个车一共是6万块钱，36一万八，手续一般就是3万多块钱走了，直接开走，剩下每个月还款也不到就是1000多块钱，不到2000也能养得起这个车。然后最后呢就是它的油耗，你无论是手动挡自动挡，哎，这车油耗还算是低啊，在我看他们报告的油耗就是多的在市区内啊就是10升，然后你要是开高速呢就是7升7-8升这样。那你作为一个 SUV 车型啊，这个就和本田的 CRV 啊也一样差不多，本田可能看起来省油但它也没有那么特别省油啊，这个是啊空间呢、啊外观啊这些的，你和这 CRV 啊比起来，咱们说不能比它好，但是呢跟它差了一半多的价格。 CRV 落地现在一般都是20万，18万的最低配了，这个车呢6万多块钱差12万。然后这12万呢你开个6年你亏，就是它 CRV 再保值它能卖到10万，它这些年亏多少呢，亏8万啊，这个车落地你呢亏8万的车亏没了是吧，啊你也不亏，你卖两万你才亏4万多块钱啊，这个就还是省，所以这个它是车比较好的地方啊。为啥说燃油说一个手动最低配啊，它的自动挡呢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开的，我为啥就是和它对比的是五菱宏光啊，就是因为五菱宏光就是手动挡啊，你要是买五菱你看这个就不错。但是自动挡呢它是7速的双离合的变速箱啊，这个就是坏的几率肯定比手动挡更大一些。然后7档双离合和6档的手动，你要说油耗差距大吧也不敢说太大，但是 1.5T 呢看你怎么开，你无论开谁家的车 1.5TSUV 上肯定起步就是比较的肉，你得使劲踩。那么你要手动挡有一个好处，我不在乎油耗，哎，我一档起步的时候油门大一点是吧，直接2档啊3档我还有那么一点驾驶乐趣啊，我就可以高转速来换个档挺有意思。然后6档呢开高速的时候肯定就省油，他这个有网友去开啊，就是7个油，有的能开到6点多，但是 一般的轿车国产的，你要是 1.5， 我之前开的帝豪啊，跑一段时间，跑个两三千公里啊，高速能到 6.5 啊，你这个车就是7，所以它油耗方面也不能那么特别的高。所以这个车老金就觉得，你看我没有钱，我要买的话我就整个这个就行。那缺点也有啊，缺点的话网上反馈一个是说有一些小毛病啊，胎噪路噪这些都非常的清晰啊，因为它的隔音呢这些肯定要降成本的，再有一个车里的异味啊这些，那便宜车都有啊，这个是没办法的。但是长期去开啊，保养还有它的成熟度，尤其是技术的成熟度，你的发动机啊，你的变速箱啊，这些东西尽量来说它是不爱坏的。所以我觉得它适合北方，咱们东北地区的话还是都喜欢 SUV。 我一看这个车型吧，在北方地区卖的比较好啊，因为南方的话你买混动啊，你买油啊都合适，北方的话呢你买啊油车冬天的时候它还是比较好的，那你没有那个充电的焦虑，里程的焦虑是吧，出去玩啊啥的也好停车，然后它空间也比较大啊，你那个像50能拉什么我觉得这个车也能拉什么啊，然后后边你后期你可以加装，比如说行李架装一个，然后上边的话再整一个这个货架子，你要出去远门啊拉点东西啊也是不错的，所以还是有挺多的一个扩展性的啊。然后也有人说长安的 CS75 吧低配的也是竞争这个车型，但我觉得它还是我一直挺看好的啊，剩下的和它同价位的车型都比它小。然后50家有一个叫50星辰呢，你要说外观它肯定更好看一些，但是我觉得咋说呢，它的大小啊好看度啊这些不如哈佛的 M6 啊，这个所以今天我又再次说一下，我觉得哈佛 M6 挺好玩。然后 H6 呢也便宜， H6 呢但是你下来也得9万块钱了啊，就最次也得是8万5啊。 H6 的话就是国潮版，看了很多最近炒的也是很火，到年底了嘛， H6 叫国潮版。这个国潮版呢它是便宜，性价比比较的高，外观好看一些，但是咋说呢就是都差不多啊，我觉得和 M6 啊肯定能好一点，但是差不多。然后没有手动挡，它是自动的 1.5T 发动机啊，这些技术啊应该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哈，所以看你去怎么选了。当然了你选择 H6 呢这个外观里边的样子功能都更好，但是价位上去了，但你说保值性呢，未来你去6年之后咱们说去卖这个二手车，那么卖出去它也不值钱啊，可能跌的比M6 还多啊，就可能6年之后你现在去看2017年的 M6 和2017年的 H6 这个价位差距能有多少啊，应该差距不太大，都是我觉得2-3万块钱的一个车啊，这最最多它也就是30万，它俩之间的差距不到10000块钱啊，那这个怎么买啊，我觉得我还是可能会去看 M6 啊，不会看 H6，就是6万多块钱7万多块钱中间差10000啊，这10000块钱留着加油比较好。今天就随便就唠一唠啊，单说一款车型挺有意思的，然后回头咱们还可以说一说捷途旅行者啊，捷途旅行者最近特别的火，有时间我说说吧。行，今天这期简单的唠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